今天主席读的两段圣经是同一件事情，请问这两段圣经当中有一个地方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一件事情？马太福音说耶稣是谁？马太福音说耶稣是木匠的儿子。马可福音呢说耶稣是木匠，这是耶稣的职业。好像我们以前说的，大卫王他没有做王之前，他的职业是牧羊人，是战士，后来做了流浪汉，然后做西巴伦这个一个地方，还不能算是完全是王，不是小地方的王，然后才做了王。那么耶稣在没有传道之前，他的职业是一个木匠。耶稣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传道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耶稣33年为我们受苦，他传道几年了？3年多。那么或者说他几岁开始去了传道？30啊。那么我们在我刚才在说了，耶稣在30岁以前他的职业是什么？是木匠。耶稣12岁的时候就跟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在圣殿里面与一些教师们在那对打，完了以后啊，他父母亲就找不到他，然后就3天以后就找了回去。后来圣经就说耶稣就跟他们回去啊，回到耶路撒冷，并且顺从他们。耶稣虽然是常以天父的事为念，但是在世上的时候他顺从他的父母。他既然是木匠的儿子，换句话说他的爸爸约瑟就是一个木匠，他既然是很顺从父亲的人，他是从父亲那里就学了父亲的手艺，承接了他父亲的木匠的工作。从看圣经的了解，耶稣的父亲当然很早就过去了，而且耶稣这个做长子的人呢，就负起这个家庭经济的一个责任，所以他就做木匠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有他好几个兄弟，至少有两个兄弟，有两个妹妹，又生说他的妹妹们，那么就有两个了。那么换作说至少有4-5个人的家长，他的寡母，那么换作说他一个人要养活，靠他做木匠的工作养活这一家6口或者更多的人。木匠在我们中国的历史来呢，在春秋时代最出名的木匠是公输班是班氏这最了不起的木匠，是倔强见班氏而长刀，这是做这个差一点这个木匠一看见公输班来了，我不做了让你来吧，因为他的工作。然后那么在圣经里头讲在摩西见会幕的时候在摩西教会幕的时候，那个最出名的一个不但是木匠了，是工匠。这个工匠最出名是谁呢？是跟在这个山上跟约书亚一起把他这个手举起来的，这边有约书亚，这边有富尔，这富尔的孙子叫比沙列。比沙列是当时在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一个最出名的一个工匠。然后到所罗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以色列国大概没有什么最好的工匠那所罗门就跑到 就跑到这个，我想一下，就跑到这个推罗啊，跑到推罗去找的一个人呢，叫做富兰，来帮他设计啊，他来做所罗门设计好的所有的会幕里头的一些的器具，特别是圣所里面所有很精细的这些器具啊，都是这个从推罗请来的这一个弗兰，叫做弗兰呢、啊，来造这个工匠。那么因此耶稣在他的家乡这个虽然是小地方啊，拿撒勒这个地方啊，因为他是，我相信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木匠，那么在他附近至少在拿撒勒或者甚至加利利很多很多这个好的木匠的工作啊，木器啊，这些东西啊，我相信都是耶稣的父子们这两个人所造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在人的心目当中，耶稣已经定了型了，他是一个木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回到外面传道，已经很有点名，开始就是传道，虽然没有多久了，但是他已经有一点名气了。既然有点名气，然后就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乡去开始在这个圣殿，在会堂里头呢，把以赛亚书说我来了，叫被掳的释放，就给穷人传福音呢、啊。讲完以后呢，开始就对他们的老乡啊，就开始传道起来了。那么听到这些人呢，什么人呢？他听到这些人呢，都是他的客户、他的邻居、他的亲戚、他加利利，特别是拿撒勒那一带的人都来听啊，都来听。因为他已经定了型了，他是个木匠了。那么他一看，哎，这个是谁啊？啊，那是耶稣嘛！哦，我认识他的爸爸嘛，他爸爸就是，哎，我们家里那个凳子是他做的啊，我们家里那个床是他做的嘛，哎，甚至我们家里那个房子也是他盖的嘛。哦，听了半天，哎呀，这个定了型的木匠，这个耶稣在他们心目当中是这样一个人呢、啊。然后，因为他是木匠，所以他讲道就离不开木匠的本色啊，离不开木匠的本色。所以听完道以后啊，有人就说了，已经他到外面就传道的时候，已经有人说了，哎呀，这个也拿撒勒耶稣可能是自己用汗哦，啊，或者哎不，他有能力哦，他能行神迹哦，啊，可能他就是以利亚哦，或者是耶利米哦，或者是旧约先知当中的一位哦。那么还有人说，好像彼得那么说，不，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那么到时那么交头接耳，就这么你说我说，这不怕在外面讲是这样可以的，但是回到拿撒勒去呢，哪什么什么以利亚，什么以斯底约翰，什么以利利米，还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哎呀，没有，他是木匠嘛，我们家里的房子都是他盖的，我们家里那个床是他做的，开始就厌弃的没有办法的。耶稣就说，我在家乡里头你都不尊重我，我只好就走了，因此就跑到外面去，又开始到外面去传道。今天我就介绍这个木匠，他30岁以前就100%不折不扣的一个木匠，然后30岁以后呢，还讲什么？但是木匠都做完了嘛。但是我今天所讲的也说，30岁以后他仍然是一个木匠。30岁以前，他用的材料是用木头、用石头、用斧头、用锯子这样的一个木匠。也是30岁以后，他不用这些， 他用的材料是什么？他用的材主要是用石头来做的。那个石头，彼得说它是活的石头，耶稣用活的石头，用圣灵的一个，用他的化作圣灵的宝剑，能够刺到人的心里头去啊，叫人的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分辨，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做他的属灵的工作，他这个属灵的木匠来盖一个灵宫。彼得说他是我们是君君的祭司，是一个灵宫，耶稣是建造是一个灵宫。不但是如此啊，因为他不但是用神的话来做两刃的利剑来修理人的内心呢，而且他把自己来做成一个根基，要把自己成为一个房子里头最重要的那个房角石。什么叫做房角石呢？房角石啊，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个我们中国这个拱桥啊，一个拱桥，很多这个砖头一个凑起来，当中这一个块的叫做房角石，把那一个中间那个石头那个砖头拿下来以后啊，所有的砖头就垮下来了。说这个房角石就是说这一个工程里头最主要的那块石头啊，要每一个石头的力气都要靠它连络的合适的啊。那么现在木匠就是木匠，而且木匠的分工呢分得很细，但在耶稣的时代，这个木匠的工作，用广东话来讲啊，就一脚踢啊，一脚踢的，所有的工作都一个人包了，比方说这个房子交给他啊，连盖啊，连修理啊，连什么做都是由木匠一个人，或者请几个徒弟啊帮手，就这么做成他的一个工作了啊。那因此，我们讲到这里为止呢，我就进一步了。一个木匠在当时的工作也好，现在也好，他的工作不外是分开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要建造一个比较大的工程，是建造一个房屋。当然，他不是建造耶路撒冷的那个高楼大厦圣殿这种这个大高楼大厦啊，在特别是在加利利这个多半都是渔夫的这种这个家乡啊，那么房子当然是比较简单。那么他是第一个，他好大的工程就是建造一个房间。有的时候呢，木匠当然不但是造这个家具了，这建造家具啊什么东西呢，还有这修理家里什么破旧的地方啊，或者旧的这个家具啊，板凳啊，桌子啊，这些也拿来一个木匠的修理。那么第二个工作是修理的工作。那么做完房子也好啊，做完这个工具也好，当然要把它油漆的很漂亮啊，设计的好看美观。那么或者说，木匠分析起来，木匠的工作不外是三方面：一个建造的工作，一个是修理的工作，一个是要美化的一个工作。我刚才说了，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木匠，因为他出身的木匠是这样啊，就跟着木匠的父亲呢学的手艺啊，学的手艺。那么三十岁以后开始出来传道，那么他的传道也离不开这木匠的本事。所以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无人他哇不得了了，好多人呢，就好像登山宝训，那人都来，什么人都来听他讲道。他仍然讲什么？仍然就讲，哎，你们盖房子啊，你们要注意根基啊。啊，你根基要稳固啊，你根基不稳固啊，经不起考验呐、啊！啊，如果根基不稳固、啊，风吹雨淋、水冲啊，冲到一个房子，这房子会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了。这个什么道理啊？ 这个是不这样的道理嘛，啊，就是难怪他的本家本乡的人在厌恶他嘛，你讲什么东西你讲别人可以嘛，你还讲这个哦，他又把这工作就扩大什么东西啊，扩大什么东西啊，扩到的这个你们呢这个盖房子啊，还没有盖之前呢、啊、你要要有一个通盘的计划哟，啊，你要有多少钱就盖多大的房子哦，啊，免得你开始要盖房子，大盖房子的时候啊，这盖不起来，盖了一半呢、啊，就盖不起来，这个是半途而废哦，好像现在就是二房贷一样啊，你要多少钱得买个多少房子，你买不到房子，你不要买那么大的房子。好像这个，好像我爱的是一个房子要卖的时候，有两夫妇年轻夫妇一进来我房子，看哎喜欢这个房子，马上就要买，啊，然后请律师什么都弄好了，到最后这会计是说，你买这房子可以，你喜欢很好，啊，房子价钱也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哦，如果你们两个人买了这个姓陈的这个爱迪生这个房子，你买完以后啊，因为这个男的啊，这太太已经在纽约市上班了，但是男的还在哥伦比亚在读书。他说：“你买这个房子啊，你连到纽约去来回的车费你都没有了。”这个这叫做放弃，就不能买了。啊，耶稣也就这样说啊，你们盖房子啊，要估计啊，免得起了个头啊，啊，就盖不起来，就半途而废啊。他用这个比喻啊，说了你们做国王的，因为他是基督嘛。他说你们做国王打仗，还没有打仗以前，你要计算好要多少军费，要多少开支。如果你算算你没有这个钱的负担，这个战争啊，也不要打了，免得打了一半就不能打了，像布什一样打到现在打不下来了。这个什么道理嘛？这个木匠的道理嘛？说难怪有人就厌弃他嘛，啊，难怪厌弃他嘛。这个，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四川这个地震一样，一地震一出来了嘛，这个好家伙，这个豆腐工程，这个咕噜都垮掉了。说讲了半天，耶稣不过是个木匠，用这木匠的一个工作经验学问来把他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把它扩大。那么既然他要造是造一个灵宫，这个灵宫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你我就是耶稣基督所建造的一个灵宫，你我不但是灵宫，哎，又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们神的殿。那你我是一个活的石头，这个石头凑在一起，活的石头就建造一个更大的灵宫啊，就是神的教会啊，就是神的家呀，啊。那么这个无论这个盖教会也好，无论我们个人这个灵宫也好啊，我们没有开始之前，要建造个灵宫之前，要有通盘的计划。啊，我有个同学很有好的啦，啊，是中学的我们篮球队，这个，啊，一起打了打球的球队。后来他到了台湾，啊，我就碰见了他。那个时候在一个中学里做体育老师啊，啊，我在那里开培训布道会啊。他来听啊，听完以后啊，他就接待我到他，我们就聊天啊。后来慢慢谈起来，原来他父亲就已经过去了，就是母亲把他养大，他是寡母养大的儿子。这母后来讲起来，他母亲原来是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很爱主母妹，就希望他的独养的儿子早日能够跟他一样相信耶稣。他的使命都不相信，一直跟母亲弄得很叫母亲很难过，母亲就不给没有办法了，说我不要看你了。他母亲就跑 跑到香港去了。我就劝他，我说你是妈妈的独养的儿子，到妈妈所有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母亲就这样伤心离开你，因为你不肯信主，你信你就信就好了嘛，你儿子就得到母亲的信就好。但老陈的不是那样简单，信就信了、啊、他信了、啊、还有我这个又要做礼拜，又要读圣经，又不能抽烟，又这个一连串的不行的。哎，还不错呢。他开头所知道这个房子盖不起来，他就不盖了，啊，他就不盖了，啊，这个好像这个少年的官样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怎么样得永生啊？耶稣告诉他，你要这个，你还变卖一切，你还跟从我。这个少年的官就不这个房子一算呢，哎呀，盖不起来，我这个不行啊，啊，因此他就悠悠愁愁就走了。那这个还好。不盖啊，不盖就是了，你不信就不信了、啊、最糟糕什么，就像那个迪马，一个迪马，迪马是谁啊？迪马是保罗的帮手啊，跟着保罗去了传道，风风我要全部奉献，我要跟随保罗，你要全部奉献。好，等到保罗坐到牢了，进到牢房里头去了啊，在这提摩太后书那里有一句话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走了。哎呀，这个房子盖了一半就不盖了，就倒塌下来了，多可惜啊。多少多少的迪马今天呐、啊，多少的人呐、啊，很多基督徒今天告诉我说，哎呀，也信，现在太我前两天才遇见一个基督徒，我、哦、啊，这个已经认识了50年了，哎，我说你是基督徒啊，你应当来做礼拜啊，大家也是陈牧师，我现在不是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了，讲的、哎、很不好意思了。好像就觉得做礼拜是个重担，好像这个侍奉主，好像读圣经是这个浪费时间。他但是不信也不行啊，好像信过了怎么样子、啊？因为他觉得很多人觉得做基督徒好像什么，就像一个头痛的头，不要他嘛没命，有啊，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头，有了头不有头痛，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呐、啊！这个迪马今天的太多了，今天这个半途而废，这个羞辱了神的叫神啊，叫保罗难过，我读这个圣经也难过，迪马他那先进的世界离开我走了。保罗在监狱里头需要他安慰，需要他同情，需要他帮助，他传道给监狱里面这些囚不是囚犯了，那些看守他的病，因为保罗在监狱里头身脚上有锁链，那么他也不能去在外面传道，也不能什么，只能够人看他，他就向他传福音。但传福音呢，不要忘记了，在保罗旁边那些兵丁啊，他离跑不掉的，一定要看着保罗。因此，保罗一方面在传福音给他的朋友听啊，站在旁边的这些兵丁也听见保罗讲道。保罗说，这御营的全军都知道我坐牢是为什么原因，他们都听到福音了。在那个时候他需要迪马啊，但是迪马太觉得你这坐牢没什么意思嘛，我也受不了这个苦，保罗迪马就离开他而走了。那么这个是木匠的道理啊，你盖房子，你要信耶稣之前啊，你先要弄清楚啊，信不信得下去？信下去做个基督徒以后啊，要爱主，要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耶稣30岁以后，也就是一个属灵的木匠，要叫人建造房屋。好，房子建好了，木匠的工作还有一个工作，要经得起验收啊！我知道我们的房子这么小的地方，装修一下而已啊。但是知道我们验收多少次啊？一次两次，那个连那个凳子都数过有几张啊，合符合标准。然后什么垃圾桶都要算啊，那个电器什么东西，连那个厨房那个 alarm 都要验收，一样都不行。那么今天的 啊，今天这个大陆的奶粉最主要的缘故叫不要验收啊，反正你得到政府能够特许说你所有的什么毒品什么都放进去都可以，这个不行啊，要经得起验收啊，豆腐工程这个一阵就通通就垮了，我觉得很可怜的、啊、一个学校400个学生通通一下子就没有了，这400个学生简单的，这400个学生代表400个家庭啊，每个家庭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没有了，这400个家庭以前途的整个都绝望了，多伤心啊，所以要经得起验收啊，不管是雨淋风吹水冲哪一方面冲击过来，冲击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身上，站住，我是为主的缘故，我就是这样。教会是活石联合起来所盖的一个整体，师母上班，以前上班，他那个房子叫 Interchurch Center， 啊，美国这个各宗派的联合的一个十几层的一个 building， 所以各个教会的那个 headquarter 都在那个地方。他那里就有一块石头，叫做房角石，那个石头就是艾森豪尔总统亲自放上去的，上面啊，而且这个石头是特别从这个小亚细亚、土耳其、哥林多那个地方找那块石头出来，象征性的就放在他们那个大的 building 那个房子的那个好像在左边的脚上，现在还在那。这艾森豪总统亲自放，这象征性说，神耶稣基督所建造的灵宫要以他做房角石，彼此在这个房角石上面联络的合适，要经得起考验收。启示录2章第3章这两章就说明神的验收的一个情况。怎么验收？你安宁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你失去所有的爱心啊！你等等等等，许多许多许多，就是神要验收的那个公文。好，哦，来不及了，还讲第二样。这个木匠的工作除了建造以外，还有第二样是什么？修理，修理。当这个上爷说替人家修理房子也好啊，替人家修理这个那个烂家具也好啊，他马上就有个感觉什么？表里不一致，这人很危险。所以他的教训什么？教训那些表里不一致的这个宗教分子，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粉色的墙啊，外面表得很好，里面都是空的啊。不但是粉色的墙还其次啊，说你们是装修的坟墓，坟墓里面很漂亮，里面埋藏的是死人的骨头，哎，好可怕呀！啊，好可怕啊！所以他这个木匠，他一修理的时候啊，就发现人间的一个虚假啊，一个虚假，表里不一致的。可怜啊，可怜啊！我这房子住了6年多了，啊，前两年没事，就近一两年呢、啊，许多许多的广告就来了，许多广告，什么广告啊？你的冷气要换吗？啊，你的房子要油漆吗？啊，你这个地下水的什么呀、啊？你的什么的？我从以前不来，现在来呢。他们说现在盖的房子，他们都算了，都差不多5、6年开始要坏了啊。啊，开小了，你除非你不修理房子，那一修理你就知道。里外不一致的一个毛病，耶稣这个木匠所的木匠是做重的，不但建造， 还要注重在修理的时候，在发现人的毛病，发现人的毛病不经过这个考验，都是富丽堂皇，都是你好我好，唱诗赞美，哦，好的不得了。但是验收从里面发现出来，哦，原来不一样。所以他这个修理的时候呢，他也就发，他这个修理的木匠，人修理的木匠，他有个特别的好处，因为他是有爱心呢、啊，有怜悯的态度。有些人那个房子烂得不堪的，这个他就能够把你。有耐心的重新把它修理，有许多烂的家具都人家都丢掉了，但是这个穷人呢，这个那把这个烂的家具来跟我修理，如果不修理，他说没有呢，我只好廉价好好的把它翻，把它修理，然后就把它翻旧如新呢。哎呦，这个，所以呢，耶稣。这个属灵的木匠又讲木匠的道理是什么？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这凡到我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都能够叫你的安息，不但叫你的安息，并且能够叫你享受安息啊！天下每一个家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我都有劳苦重担，你我都有伤心的事情，你我有许多许多叫我们很难过不去的日子。但是耶稣就说不要紧的，都来呀、啊，你来了，我就木匠呢，我替你修理，把你的人生，把你的内心，把你的礼物，把它修理得清清楚楚啊，让你翻旧如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比旧的更好，让你在我的面前不但得安息的，并且你可以享受我赐给你的救恩，享受给你我的天上的一个福分。所以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他总不会丢弃一个。一句话，人常说，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对不对？啊，很多人信耶稣，第五到走投无路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才信耶稣。你信耶稣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这个话对不对？好像很对，只能对一半。为什么只能对一半呢？你为什么一定走到尽头才能信耶稣嘛？你从开头就信耶稣是没事的嘛？那个房子，你开头就让他设计，按照他的计划来盖，就没事了。你的房子烂了，才修理。哎呀，这个话就对，只能对一半。当然了，烂了找他修，他给你翻旧如新。所以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来不及了，还有第三样。这木匠除了这个建造，除了修理以外，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美化。这些木匠工作之后的评价，漂亮不漂亮？哪一个人不爱美啊？没有一个人是不爱美嘛？不管是非洲人画在脸上黑黑的。这里他的美啊，审美观不同而已了，啊，都美啊，啊，有些人穿衣服穿得很好的，是美；有些人不穿衣服，他也是美。你看你的审美观怎么样？啊，但是你看耶稣基督把人美化，盖房子以后有粉色，如果这房子不油漆什么没有啊，没有人要进来的，一定要弄得漂亮，美化。我的家具，然后你看我们那个椅子摆在，那边摆了一年，让人家选的最漂亮，认为最漂亮，家具也要漂亮，人的衣服，人的仪态，人的语言，人的。谈吐，一切都要美化，一切都要美化。你看，世界上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文化， 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学问，有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你看看所有的中国无论哪种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经过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木匠美化的音乐，是不是最漂亮的音乐？所有的艺术经过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所灵的木匠的手，是不是最漂亮的艺术？你到博物馆去看，中世纪以前所有的那个最漂亮的图画挂那里，有哪一幅不是跟耶稣基督这个木匠有关的最漂亮的？你看所有的建筑，无论是哥德式无论是西班牙式，都最漂亮，都与这个木匠的实际美化有关系的。世界各种不同的政治的体系，各种不同的社会人际关系，与如果与这个所灵的木匠有关系的，都是人最爱最美最舒服最自由的人权的。这是从圣经是教训来的。我们这个小小的华人福音会，就是按照这个木匠所设计的这圣经的蓝图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小的灵宫，按照他的蓝图来教育我们年轻的下一代。这也是这位属灵的木匠在你我身上继续不断的一个工作。这个属灵的木匠美化，不但是美化人的外表，而且要美化人的内在。内在，因为内在的美能改变人的外表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外表。扫罗会变成保罗，这是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哦，所以他父母亲把他的名字改成扫罗，希望他将来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但是保罗在信耶稣以后，他不要这个扫罗的名字，要改成保罗。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小小，这意思是小小小小的，就是保罗的意思。这个扫罗会变成扫罗。圣经也爱的使徒就是约翰，约翰是什么人？约翰有一次跟着耶稣到撒玛利亚去，经过一个村庄，村庄的人不接待他，他说耶稣啊，请你给我一个权柄，我可以好像以西利亚一样吩咐从天上的火下来把这个村子都烧光，就是约翰。好了，约翰就变成为爱的使徒，跟随耶稣以后，约翰就以前的名字就是雷，他有个外号叫雷子，打雷哇不得了，雷公，我中国人称雷公，雷公的儿子，后来变成爱的使徒，经过耶稣的手。西门就变成为彼得，犯罪的大卫就变成为写诗篇23篇的这个大卫的一个作者。不要忘记，你我都是材料，要交在这个木匠的手里，让他来建造我们，让他来修理我们，让他来美化我们的人生。最后，借圣经一定要看的，以弗所书2章10节，我耐心等大家一定把它找到。新约以弗所书2章10节，读完10节，然后就读7节。啊，你看看哪一个人没有找到，帮他找隔壁邻居，找到了，我们先读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我们都是材料啊，交在他的手里，让他做工，我们是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的造出来这个工作，你我是活的耶稣的手工，把工作出来做什么？第七节，我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耶稣工作要显明拿出来给人家看。我现在住个房子，我住得还满意，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住在 Edison 的时候，有一天叔叔跟婶婶带我到那里去啊，你看一看这个房子，我就看，哎呀，这个村子里头有几个 model home， 一看，哎呦，我喜欢这个 model home， 就照这个 model home， 我就买了这个房子。你我是耶稣基督这个木匠所造成的 model home。人家要相信耶稣，先看 model home。 你我是这个所谓木匠的工作，要显明给世代后来的世代看，看完以后就订货嘛。啊，你看看这个房子，这个修 market 里头货架什么的货啊，那个 drunk 那个 mall 都看这个所谓的货，你看看说。以前随便就买了，现在不一样了。你看看 ，Made in China， 哎，再见，啊啊呀啊，这个要考虑，啊，不对了，啊，免得有毒，不行啊，啊，要拿出来呀，拿了出来呀，做样品呐，做样品，基督徒就耶稣基督做出来的样品给后来的世代看，这个造。我们样品这个老板耶稣基督把你我造成出来显明第四道看，一个目的就成为让你做样品，要招吸人人爱慕羡慕要来购买。哎呀，他也信耶稣，哎呀算了吧，那时候是货架里面拿下来了，哎，这货好，货真价实，便宜而不造假，真的好的，那就人买了，那就来买了，好简单，好，很简单。我再问，耶稣三十岁以前的工作是什么？木匠。三十岁以后呢？仍然是木匠。木匠一生的工作有三样，第一样是什么？
建造。
第二样呢？
修理。
第三样？
美化。
建造完了修，或者就修理或者美化完了以后，就工作，他工作做完了以后，他有个目的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的，目的做什么？叫人来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订货，要订货，要不然呢？你个店里面摆了几样东西摆那里，人看看完以后门可罗雀，根本就没有人上门来购买，难怪，因为样品不好嘛。求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木匠所建造、所美修理、所美化的一个小小的属灵的灵工，而你我是实实在在神所用的实在这个活的石头，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材料。谢谢。